在古城沧州的西郊，有一户农民，他姓柴，叫柴云。这老头有50多岁，这老头大半辈子过的是清贫的生活。到了1980年，他全家承包了3亩水塘，养鱼、养鸭、养鹅。这么一来，这日子可就有了变化了。4年的功夫，这小日子像气儿吹的似的，马上就起来了。这天，老柴头把他刚刚新婚不久的儿子柴宝就叫到跟前。柴宝啊，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
爹，什么事儿？您说吧。
我呀想买辆大客车，让你学开车，怎么样？
哦，让我学开车？行啊。爹，您让我学开车干嘛呀？
干嘛？学会了你当司机呀，然后再让你媳妇儿管卖票，咱搞个个体客运。
爹，这买辆大客车得多少钱？
多少钱？4万。我呀找别人借了点，把咱们家的家底儿打扫打扫，凑在一块够了。我已经托人上北京洽谈好了，咱们爷俩明儿个坐火车上北京就接车去，咱们带着钱去就行了，那儿有人给咱开回来。第二天一大早，这老柴头领他儿子爷俩一块进城了，到储蓄所里边去取款。由于他们来的特别早啊，这储蓄所里边没有什么人，除了两个工作人员之外呢，只有一个女的趴在旁边那柜台的一个角上，也不在那写什么呢。从后头看呢，这女的挺年轻，穿着一条蓝条绒的牛仔裤，米色的羊毛衫，留着个卷头发，也说不上是自来长的还是烫的。柴云父子两个取了款，按着1万一沓，用这报纸包好了，然后用那麻绳一捆，放在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的提包里头了。
爷儿两个转身就出来了，出了储蓄所直接买火车票，就来到了候车室。到候车室里边，爷俩往这一坐，柴云呢就把这个人造革的提包啊紧紧的抱在这怀里边，俩手那么搂着，倚在这长椅子上，眯缝着眼睛假装在那打盹儿。忽然他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面前一闪而过。柴云抬眼一看，那蓝条绒牛仔裤、米色羊毛衫，还有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头发，哎呀，这不正是刚才在储蓄所里边碰见的那个女的吗？她怎么上这儿来了？柴云在这正犯琢磨呢，那个人已经转过身来了。他这一转身，柴云一瞧，哎呦，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瞧那个人呢，鬓角过耳，留着漆黑的小胡子，这双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哦，这是个男的。这功夫就看那小胡子又往回来，在柴云的面前慢慢的溜达过去了。漫不经心的样子，用那目光扫了他一眼，然后呢还向他怀里边这个黑皮包搂了一下子。他这么一看呢，这柴云的心咯噔的一家伙，身上打了个冷颤。哎呀，莫非说刚才在储蓄所里边他看见我取钱了，跟踪我来了？这功夫坐在他身边的他儿子柴宝伸手拽了他一下。
爹，您把那兜子放下，别老抱那么紧，您这一抱紧呢，就让别人注意你了，好像有多少钱在你这放着一样，您知道吗？
对，老头把这个人造革的皮包就放在爷俩当件的地方。
爹，您可得小心着点。我知道，没事。
功夫不大，开始检票了。爷俩两个站台检了票，来到月台，
这火车进站刚一停稳，给爷儿俩就挤上来了。柴宝呢，找了两个座位，让爹先坐下。
爹，这包啊，您别搂着，干脆扔到对过的行李架上。您越不在乎，别人越不注意您。
嗯，对，也有道理。噔，把这人造革的提兜就放到对过那行李架上了。他坐到这儿，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对过那行李架上放的那提兜。
柴云坐这儿了，柴宝呢挨着他也坐下了。爷俩刚坐稳的喽，嗯，他再一抬头一看呢，猛然发现那个穿蓝条绒牛仔裤的小胡子也跟着进了这车厢了。
哎呀，柴云心想，这位还盯上了啊？他是真看见我有4万块钱了，这还是一种巧合呢。
他仔细一瞧啊，一瞧这小胡子手里边也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兜。这个人造革提兜啊，跟他提着那提兜大小式样完全一样。哎呀，柴云看到这儿，心里边可就琢磨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呀。
啊，我明白呀，
他这招这叫换包，拿这个一样的兜跟我凑一块儿，瞅我不注意，把我那兜换走，把他那兜撂下。
嗯，
跟我来这套不行，我懂这个。
老头紧紧的盯着，
这时候就看那小胡子把那眼睛叽里咕噜的转两下子，左右一看，走到了柴云父子俩跟前儿，站住了。他冲前面打招呼：“哎，喂，别走嘞，前面也没座，就这儿吧，过来过来。”前面有一个穿黑皮夹克的青年，背着一个黄色的圆筒兜，又打那边挤过来了。
柴云一瞧，哎呦，这还不是一个呢，这是俩感情。
这小胡子把这黑皮兜在手里边拎着着。儿子，把你的兜子给我。
说着，他就把那黄色的圆筒兜接过来了，啪，往那行李架上一扔。
这一扔正好紧挨着柴云那个黑提兜。然后呢，这小胡子又把他手里边提溜那个黑提兜，啪，也往上一扔，正好压在那个黄色圆筒兜的上头。这小胡子跟那穿皮夹克的青年，俩人就得走到当间一立。倚着这个椅子背儿，拿出烟卷来，啪，打着打火机，抽上了。这俩人一左一右这么一站呢，正好把柴云那个视线给他挡住。柴云不得不侧过身子，歪着脑袋去盯着自个儿那提兜。他心里边越琢磨，这事儿越紧张，预感到今天是非出事不可了。唉，柴云心想，你瞅着，今儿个非让我摊上，真是怕什么有什么。不过我跟柴宝，我们爷俩都练过武术，别看你俩年轻，大概你也不能把我们爷俩怎么样。哎，如果你要胆敢明火抢劫，呵呵，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这功夫柴云俩眼珠子瞪着一边大，就瞅着自个儿那黑兜。那俩人抽完了烟呢，倚着这个椅子背儿，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在那儿打起瞌睡来了。他这一打瞌睡，柴老头心里还合计呢，少来这套，假装睡着啊，你睡着我醒着，我得盯着你们俩。这火车眼看着可就快到天津站了，就听那个穿皮夹克的说了：“哎，我说，我在前面看看啊，有下车的没有，找个座啊。”说完这位走了。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又回来了，冲那小胡子一扬手：“二哥，来，我说那边有座。”“好嘞。”这小胡子一答应，伸手他就去拉那个黄色的圆筒兜。他一拽这个圆筒兜啊，就听扑通一声，这个圆筒兜已经到他手里边了，但是在这个圆筒兜上面放着那个黑提兜，加上旁边柴云那个黑提兜，一块儿都给拽下来了。这一下子哭咚都掉在那个车厢地板上了。柴云可没料到这小胡子有这么一手，就这一下子，
这柴云就好像过了电一样，噔噔一家伙就站起来了。就在他站起来这功夫，就看那小胡子飞快的捡起了一只黑提兜，嘣扔到那行李架上，然后又捡起另一只黑提兜往肩膀上一背，迈步往前就走。他这一走，柴云看得很清楚，他背走的那个兜正是自个儿的提兜。站住！他这一声喊，柴宝在旁边也不知是吓的，也不是下意识产生的动作，灯家伙也站起来了。这小胡子把头回过来了，眼睛一瞪：“什么事？干什么？”“
我告诉你，你给我站住！”“
小子，你要干什么？”“
哎，我要干什么？”“
我问你要干什么？”“
把兜子给我放下！”“啊，放下！”
这功夫，柴云的眼睛都红了，这拳头攥得咯嘣咯嘣直响。
什么？放下？凭什么把我的兜给你放下？
嘿，我你这老词儿真有意思，你想抢劫怎么着？
什么什么？我抢劫？谁抢劫谁咱俩？啊？
这小胡子一拧眉毛，顺手把这兜子就交给了那个穿皮夹克的同伴了，转过身来，直冲着柴云。
哎，老头，你想怎么的？
柴云一看他把兜给他了，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想怎么的？
我想要我的兜。说着话，他左手往他的面门一晃，右手挥拳，当就一拳头。这拳头打来的这小胡子可没想到，这一下子他猝不及防，梆的一下子打到前胸上，咕噔，这拳头劲儿可真不小，把他打的坐地上。他坐在这个车厢地板上之后，哎，你怎么打人？
我打人？你抢劫我就打你。
这功夫老头一步就从这小胡子身上迈过去了。他干什么？他奔那个穿皮夹克的。他刚一奔那穿皮夹克的，就跟那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伸手，有打旁边那小桌上抄起个茶杯来。
别住！
我告诉你，老家伙，你再过来，我这就给你开了，行不行？你再往前多走一步，这茶杯我就背过去。你走啊！这功夫老头也站那不动，老头站着一不动，柴宝在旁边过来：“
爹，下面看我的。”
柴宝就绕到老头前面来，他冲着那个拿茶杯的小伙子俩手一晃，
拳
先亮了个事儿，这里要开始武斗了。全车厢的旅客全傻了，大眼瞪小眼，我说怎么的？旁边抱小孩那妇女先用胳膊把自己孩子脑袋捂上了。我说你们这干什么呀？
告诉你，把兜子放下。
没那事儿，你过来，你过来我就给你开了。正在僵持不下的功夫，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住手！干什么呀这是？”
大伙一瞧啊，怎么回事？乘警来了。这乘警赶到当下，一伸手先从那小伙子手里边把那茶杯给夺过来。
放下放下放下，你们干什么？有什么事？他抢我的皮兜。他抢我的皮兜。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上我办公室来。
好，走走走。
这功夫这小胡子跟那穿皮夹克的再加上老柴头爷两个跟着他一块就来到了乘警的办公室。来到办公室之后，你们几个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乘警就问了：“这提兜是谁的？”“
啊，这是我的。”“
不对，
是我们的。”
四个人同时回答，还互相瞪了一眼。
哦，你说是你的，你说是你的。好吧，这么样吧，现在我发给你们一人一张纸。把这兜里边装的是什么都写清楚，听见没有？背靠背的写，谁也别让谁看见。
好，我们马上就写。
乘警每人发了一张纸，给四个人背靠背就在那写上了。一会儿的功夫全都写完了，交过来了。乘警把这纸接过来打开一看呢，这纸上写的您还别说都一样。这四个人也凑过来了，一看上面都明明白白的写着，现款4万元整。
哎呀，老柴头一看可有点急了，
他冲那小胡子瞪了一眼睛，
哈哈，小子，你可真会呀！啊，
今儿早晨一定是在储蓄所里边，你看见我取款了，啊，对不对？小胡子冷笑了一声，
嘿嘿，没言语。这乘警皱着眉头，就打量那小胡子，好像在琢磨到底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呢？
我问你们，你们这钱是怎么包装的？啊？
还没等柴云说，这小胡子就说了：“
怎么包装的？
10,000元一捆，报纸包好了，用麻绳捆的。”柴云在旁边一听，干干干，这是该我说的，他给我说了，这老头可真急眼了。这个连说话都磕巴了，不是你小子是看见我这么包的，你别这么说。
程警说：“你别着急，别着急。”程警用手摸了摸这黑提兜，
他用冷峻的目光扫看了一下这四个人，他好像要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当中看出真正的端倪。这功夫就看那小胡子跟那穿皮夹克的两个人，既不急也不慌，也不急于申辩，而且呢互相还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那个穿皮夹克的往外就撤步。哎，我得出去一趟，我得看看我那兜。他转身往外就走，这功夫乘警随后就跟他出来了。他跟他这一出来，老柴头也急了，盯住这小胡子：“
我告诉你，你可别动，抢钱不成，你们想跑啊？没门！我告诉你，我就盯住你了。”
小胡子这功夫好像比刚才那个情绪缓和了一点。
哎，我说大伯，您呢？别着急，我不跑。
你不跑，你不往哪儿跑啊？现在我看你就想要轿车。老头一伸手，嘣，把他脖领子薅住了。
哎，不是，您揪着我干嘛呀？您松手。
我说大伯，我看呢。大概是他们误会了，谁跟你误会？你少来这套！这功夫，柴云抡起巴掌来，还想要打。正这功夫，那乘警啊，跟那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已经回来了。穿皮夹克的那个手里边提着那个遗留在行李架上的黑提兜，进来之后把这黑提兜放到地板上了，唰，打开拉锁，从里边掏出来四个沉甸甸的报纸捆。爷儿俩一看，当时就愣住了，这怎么回事？
柴云心里合计，嗯，这两位这是老手，这调包干得漂亮。我瞅着他把我那包拿走了，其实他把我那包放在行李架上了。不管哪个包，有钱的就是我的。
老头一次就扑过去了，对，这兜子才是我的了。
这功夫，旁边那乘警呢？把放在桌子上的那个黑提兜也打开了，那个提兜打开之后啊，嘿，从那里边也掏出来四个沉甸甸的报纸捆来。这八个报纸捆都摆在这儿了，撕开来一瞧，全都是打得整整齐齐的10元一张的新票子。满屋的人连乘警在内都愣了，哎，这怎么回事啊？
最后还是乘警说话了：“你们这钱是公款呢，还是私款呢？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呢？”啊！
柴云老头一听：“我说同志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呢是村里边的养鱼专业户，这钱呢都是我们靠自己劳动挣的，我们找别人又借了一点，这回呢准备上北京买个大客车。”往天津呢跑长途客运。旁边那留小胡子的那小伙也说了：“
哎，我们这钱呢也不是公款，这是我们6家个体户联合集资，准备到长春去买解放牌卡车，我们跑货运。”
乘警听完了点了点头：“
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你们带着这么多钱出门，应该寻求公安部门的保护啊，一来防止被盗遗失，二来呢也防止你们自个儿疑心生暗鬼闹出事儿来。你看今天这事儿，这要不是我们及时的解决了，你们要闹大发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这样吧，你们这钱呢先都放在我这儿，我替你们保管着，
等到下车的功夫呢，再到我这儿来领来，行不行？四个人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正经同志，那太麻烦您了，那可就太谢谢您了。这功夫，老头柴云舒了一口气，瞅了瞅那小胡子，我说小伙子，你们这城里人也都有钱了啊？农民伯伯怎么着？光许你们富啊？小伙子，刚才我这一拳是不是打得挺重？是不是有点疼了啊？实在对不起啊，这回咱真是误会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小胡子一听，哎，没关系，我告诉您，《水浒传》中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吗？对，老头一听，呵呵呵，说得好，说得好，咱们是不打不相识，这回我们认识了，今后咱们得交个朋友。说到这儿，两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